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24号，星期五，又一周过去了。本周标普指数回到7000点上方，市场风险偏好迅速回升。今天标普指数上涨了56.68点，涨幅0.8%，继续创新高。这说明小平台已经突破，接下来仍将是上升趋势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398.09点，涨幅1.63%。是三大指数中表现最强的一个，这说明市场整体上涨的基础还是科技股。科技股上涨，大盘上涨的持续性会比较好。相对应的是道指今天一般。道指今天下跌79.61点，指数还没有创新高。市场追捧科技板块，传统板块表现一般，这是看涨的市场结构。因为传统板块一般，而科技股大涨的时候，牛市的基础较为牢靠。FOMO 情绪替代了之前的恐慌情绪，但又还没有到极度贪婪的阶段。恐慌贪婪指数在极高和极低的时候有指导意义，如果到了极贪婪区间，就会提示市场过热。目前只是处于贪婪区间，还有进一步贪婪的空间。今天美国司法部结束对鲍威尔的调查，并将调查移交美联储内部的监察长办公室，基本上这事儿就差不多了。鲍威尔将在5月15号完成他的美联储主席职业生涯，对他在职期间装修美联储大楼超过预算的调查，主要是为了迫使他降低利率。接下来美联储主席要换人，再逼他也没有用了。另外，国会坚持要先解决了鲍威尔的调查，再来确认沃什的美联储主席提名，接下来需要工作交接。这不仅保全了鲍威尔作为联储主席离任时的名誉，也避免了新旧交替期间出现不必要的法律动荡，因此这两件事儿存在一定的关联。市场欢迎这样的消息，因为不调查了，对美联储独立性有帮助。美联储独立性被看作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，对股市、债券和汇率稳定至关重要。政客4年一届，最好就是降息、印钞票，人为的短期繁荣没有关系，只要能有选票就可以了。这种天然的短视，如果放在货币政策上，很容易导致经济走向长期通胀。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和政治选举周期是错配的，任期还特别长，目的就是避免政治影响，坚持美联储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上面的两个工作目标。美联储除了利率决定，还有公开市场操作，可以凭空印钱来购买国债，这样的权力如果被政客所控制，后果就是更严重的货币贬值，货币的信用度下降。美联储独立性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公平性是相关的。如果一个社交媒体的帖子就足以引起股市大幅波动，那加息、降息更是不能发个帖子来操纵，否则市场将坐上忽高忽低的过山车。鲍威尔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将在下周召开，下周三会后记者会讲话是他的谢幕演出。预计下周的议息会议利率将会维持不变，政策变动幅度不大，估计以平稳顺利交接的程序进行。本周沃什参加了国会听证会，本来市场期待沃什能提供一些未来几年的政策方向，但收获实际上有限。沃什这个人对其货币政策的预测不足，而且此人上台后预计会进一步减少预测，有可能以后连议息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他也不开了。沃什认为美联储每个季度提供点阵图和未来路径预测往往是错的，当美联储修正预测时，市场会发生动荡，他要引导市场去关注真实的经济数据，减少美联储官员讲话对市场的干扰。他上台后，美联储官员公开讲话的频率可能会下降。还有鲍威尔总是说数据说话，等待数据再走一步看一步。沃什则不一定会等待数据来做政策决定，他认为数据后知后觉，还经常被修正，美联储应该根据未来趋势的预期先行调整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得难以预测时，市场的波动率将会加大，因为预测不准确的情况下，令市场意外的政策就会导致股市的大起大落。欢送鲍威尔的同时，我们要对沃什时代的更加市场化、 更加情绪化的市场做好准备。第二轮美伊谈判一直没有办法取得进展，今天消息面有所改观，美国特使将于明天前往巴基斯坦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抵达了巴基斯坦，双方有可能但不确定会不会有直接谈判。受或有谈判的消息影响， WTI 原油今天小幅下跌，霍尔木兹海峡双重封锁对全球能源的影响达到了极限了。原油的多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，万一消息面突然变化，解除封锁了，那多头可就要爆仓。对于股市来说，油价与股市的负相关关系可能逐渐减弱，油价上涨，股市可能不会下跌了，油价暴跌，股市则会上涨。这次因为伊朗战争大跌的股市 V 型反转来得非常快，给投资者抄底的时间窗口非常小，一犹豫就错过了。摩根大通说，市场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2000年互联网泡沫，标普指数用了1000多天才收复失地，2008年金融危机也用了2年多才创了新高，2020年的新冠疫情下跌用了100多天就创新高，今年3月份下跌11个交易日就回到高位啊！大量算法交易和被动资金在跌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抄底，投资者坚信长期投资肯定会赢，便宜一点买就能够赚更多，于是快速打折就引来抄底的钱，恐慌割肉的少，市场就会快速见底。这个现象我也观察到了，美股的 V 型反转越来越快，黄金坑变浅了，这会导致风险往后累积，当股市的调整时间和空间不够充分时，风险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会先储存下来，等以后找个机会再次爆发。股市上涨很快啊，这个时候没有人去管有没有风险，唱空的、持币观望的都早就拍断大腿了。伯克希尔的阿贝尔接手了3000多亿现金，其实就是踏空股市了，他什么事儿也没办法干，现在估计压力是非常大。最近的强势板块是半导体，半导体涨疯了，费城半导体指数直线上涨，别人是爬出了黄金坑，而费半指数是一蹦三尺高，指数内30只成分股基本上都是牛股，连昨天刚刚吐槽的高通今天也涨了 11.4%。 费半里最牛的是英特尔，华人当了 CEO 完全改变了英特尔的命运，这一轮暴涨正好就是陈立武当 CEO 开始的，芯片股里面暴涨的全部都是华人当 CEO， 我建议高通也换一下人吧。英特尔今天大涨 23%， 原因是财报非常强劲，困境反转。英特尔一季度营收 135.8 亿，每股收益29美分，远远超过一致预测的1美分。英特尔成功处理了原本预计会积压的库存，这反映了下游需求非常旺盛，数据中心用的各种硬件都有非常大的增量需求， CPU 作为必不可少的硬件也获得了大幅的需求增长， GPU 没有完全取代 CPU， 反而因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高性能 CPU 的爆发式需求。今天英特尔、AMD 甚至连高通都得益于需求爆发而大涨， AMD 今天大涨 13.91%， 股价快速离开前期震荡区间，目前已经在新的主升浪当中，苏妈想要的600美元对应上万亿市值，我认为达成目标只是时间问题。高通今天也涨了 11.12%， 这可是一件稀罕的事儿。目前高通有两个 AI 芯片，骁龙 X1 和 X2 用于计算机，这使得它在 PC 领域与英特尔、AMD 竞争时能分一杯羹，只不过股价不涨没有人理它。就算涨了 11%， 还是我账上的亏损股。在公开账户上我持有高通60股，买的时候买太高了，被砸晕了，小半年回不了本儿。今天的截图净值账户啊是 19.5 万，盈利3202。有观众评论说，三你要是拿着 AMD 早就25万了，不至于还上不去20。哎呀我的天哪。好，不管是英特尔、 还是 AMD 都经历过长期的痛苦的整理过程。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牛股都曾经折磨人很长时间，股价在调整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 AMD 我从来没有看空过，早在50美元时就已经在我推荐的清单当中，那个时候还是2020年。我感觉有前瞻性并不是炒股赚几倍收益的充分条件，另一个必要条件应该是万金密码。下周是重要的财报周，五大科技股加上标普最牛的存储股将集中公布财报。4月29号最为集中，七巨头有四个发布财报，分别是微软、亚马逊、 Meta 还有谷歌。同一天还有 SoFi 公布业绩，苹果和闪迪在30号公布财报，七巨头将只剩英伟达垫后。五大科技股的业绩和股价表现决定了下周的美股表现。其中谷歌的营业收入预计将保持两位数增长，但是每股收益预计要环比下降，分析师预期是 2.69 美元。谷歌的云业务增长速度需要超过 50%， 否则容易成为抛售理由。此外，资本支出预计1750亿到1850亿，已经是公布过的数据了。巨额资本支出是不是会构成投资者砸盘理由，还要观察。我个人认为谷歌自身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行业龙头，谷歌还投资了 Anthropic 等核心大模型，进行战略性和防御性投资。 AI 时代已经少不了谷歌，我预计财报如果导致下跌则是抄底机会，如果财报大涨那就没有买入机会了。微软的业绩预计稳健，市场会关注 Azure 云业务增速，上次季报就是因为这个而大跌的。另外还要关注微软在人工智能 Copilot 的订阅用户增长率，以及数据中心又要花多少钱投资等等。因为一季度微软跌了不少，爆过一次雷之后财报再次爆雷的机会有所下降。 Meta 在数字广告份额上超过了谷歌，因此一季度营业收入可能会超过预期。亚马逊的财报也是重点看云业务，苹果则没有什么亮点，没有亮点可能就是最大的亮点。当别人大规模扩张资本支出时，苹果不跟风的，找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合作的，反而会让投资者放心。财报好不一定大涨，财报不好也不一定大跌，但是如果一家公司财报好持续增长，长远看就是会涨的。短期会折磨人，长期趋势才会反映公司的基本面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